我喜欢蓝色，我喜欢李子柒视频当中蓝染的好看颜色。魔兽世界当中也有蓝裙子，蓝色亚麻长袍，颜色鲜亮，还好配方会得早，不像是大师长袍，卡了很久的毛料，今天才学到。北京时间的22:2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灵儿 FM 带来的《听时光》，我仍旧是那个亡灵法师，裁缝练到了115，仍旧卡在毛料，现在21级。可能会问，为什么从2月初的19级到现在已经3月底了，你才练了2级之多？这一个月工作上面特别忙，加上其他的原因，上的时间确实有限，而且在没有怎么上的这段时间当中，很多的情况下，可能仍然在迷路以及跑尸体，所以终于我决定换图了，从银松森林辗转来到了卡里姆多贫瘠之地。现在如果是比较熟练的玩家，正常可能练起来1级也要4个小时左右，那我肯定是慢中之慢的那一个了。不过好在距离60也只剩下不到40级了嘛。从银松森林那边的任务最后剩下来的不多，但是也很难，在岛上面的那些豺狼人，我就经常性的招架不过来，再加上后来再接的任务，好像都是红彤彤的很难完成的任务。于是我还试了一下，跑到希尔斯布莱德丘陵去，结果在那里也被各种各样红彤彤的任务给劝退了，所以我就只好回到了幽暗城门口的飞艇停靠处。甲乙和硬核地精要带东西的要求登上飞船，飞到了奥格瑞玛。在奥格瑞玛门口，就决定要进去看一看。在大门那边就看到了，在刚进大门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两个巨大的挂着龙头的柱子，一个是奥尼克西亚的，还有一个是奈法利安的。说实话啊，我记得我做过龙头的任务，但是可能在那个时候没有怎么注意观察或者是留意，乃至于到这一次突然看到门口挂着两个巨大的龙头，兴奋不已，跟发现了新世界一样。哇，两个龙头啊，是这样，怎么样怎么样？一问才知道，哦，这个是交龙头的任务。那个对于我这个70级还没有开悟的小法师来说，我那个时候就还是法师，可谓是非常非常的新鲜了。不过我没有久留，从奥格出来，经剃刀岭，然后过了个桥，就到了贫瘠之地。贫瘠之地是我第一个号小母牛练到10几级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有着很多很多的记忆，不管是什么方面的。从北贫瘠之地一路小跑，往南就到达了十字路口。十字路口有这样一个兽人，他从这个版本怀旧的版本60多级到现在我们在正式服当中，他都驻守在十字路口。他是一个小头头，是这里的酋长，名字叫做索克。 其实不管是从记忆当中还是听索克的描述，我们都知道这里整个贫瘠之地当中比较明显的战争都来自于野猪人的进犯。当你按下 M 键的时候，你也能够看到很多很多有荆棘的位置，那里都是野猪人们的营地，这和他们的信仰有关系。我当时查资料的时候，在编年史那边查阿加玛干，只查到了一个，那就是阿加玛干也是荒野之神之一。在这边做任务的时候，看到在那样一次大战当中，荒野之神阿加玛干他的血洒在了贫瘠之地上，然后所洒之处都会有荆棘长出，可能这也是虔诚的野猪人们为什么要在荆棘边上安家的原因吧。安家可以，进犯不断，且不说为什么野猪人在这里可能要跟很多很多的部落这边的阵营发生冲突，不管是劫持商队也好，还是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也好，他贫瘠之地我先接到的野猪人任务都是比较低等级的，他们显示为绿色或者甚至是黑色，让人很不想去做。其实不知道你和雷尔是不是一样，好好的比较好去完成的任务不先做，愿意先去做黄色的，黄色是正常，但是看到橙颜色则也会觉得自己可以完成，没有问题的，就是慢了一点。可是通常在完成橙色任务的时候，可能费劲的力气，费的力气要比原来要大好多好多。就比如我在十字路口接到的野猪人任务不先做，我先做了些卵的那个任务，对于当时十九级的灵儿来说，它已经是个橙颜色的，相当于有一些难的任务了。但是这个叫知难而上，还是往南边跑去跟蝎子进行了好多次，同时跑了无数次尸体的肉搏。作为一个有蓝职业，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打怪打怪打着打着就没有蓝了，怎么办呢？想一些方法补救自己吧，把自己的绷带练上去，如果中间出现需要急救的时候还能急救一下自己。好的，总是忘记用。没有蓝怎么办？可以丢魔杖呀。怀旧服当中最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怀旧服当中又可以丢魔杖了。可是魔杖需要练熟练，熟练度。一开始我丢魔杖不是很熟练，所以从十几开始丢起，好长的一段时间丢野猪人都是免疫的一个状态。你就看到野猪人远远的一阵嘶鸣向你冲来，你放了几个技能却无力完全把它打倒，于是只好试着看用控制的冰环把它冰住，然后丢几次魔杖，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跑了，跑不过那就只能跑尸体。所以可能在我们服务器当中，在贫瘠之地练级的几个小号会看到一个亡灵法师，已经是亡灵了却来回还要变成是亡灵的亡灵好多次，那就是这个原因，等级低却要去和等级高的怪过不去。野猪人们有他们的阶级，有他们的头头，如果杀掉他们的头，可能野猪人的组织就会混乱不堪，这其实和好多的部族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这期节目当中没有提到几次半人马，因为主要遇到的还是野猪人嘛，我已经听了一个星期的野猪人的那一声叫了。平常的野猪人还好，北方的野猪人确实比较，除去等级相对比较低之外，他们同时也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杀伤力。哪怕远处听见他们嚎叫一声过来，你可能没过多久也会听到他们倒地的嘶吼声。而南边的就不一样了，从金吉岭到黑吉山是一个质的飞跃的感觉，可能因为我的等级太低的缘故吧。在那边的野猪人甚至会潜行，有很多很多的野猪人在你不经意间就绕到了你的身后，突然之间嚎叫了一声，就像是给你敲了一个警钟，但你却已经来不及逃窜，马上就只好硬着头皮上。于是在南边的野猪人营地当中死的更是惨不忍睹。不过他们中间也有内乱，有政治，有内乱，有叛徒，有内奸，其中故事不断，同时也有他们自己的文明。这些文明可能还值得一些兽人学习，所以有一些谦虚的不知道是叫领导呢，还是酋长本身，就是索克酋长本身，他安排了一个兽人去了解野猪人的所有的武器。于是我们就去收集了他的小刀啊、法杖啊、大盾啊，来学习不同的族群当中互相学习技能，然后争取更加的进步，却不能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学习。怀旧服当中很多东西的调率真的是，据说是不知道是听谁说的，调率没有那么低，但事实却证明有一些物品调率还是极其低的。比如说我打野猪人的大盾就打了非常长时间，一度怀疑到底自己有没有打错怪，直到随着一声战士的嘶鸣，大盾出了，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战士服当中野猪人进行了调整，他们终于变得更加立体了，也更加像野猪人了。战士服当中的他们的野猪毛变得立体了起来，你去看他们真的是一只只豪猪的样子，而怀旧服当中却还是原来的那个模样。可是原来的那个模样不知道为什么让人觉得更加的可爱，而正式服当中的那一个却不知道为什么给人了一种陌生感。不过虽然死得很惨，虽然跑尸体跑得很痛苦，但是着实从19到20级的这段练级过程当中，野猪人们还是做出了不小的贡献的，因为做的任务基本上有一半以上都是去野猪人的营地杀野猪人，收那一个叫做血盐碎片，或者是拔下野猪人们的獠牙。不过来到贫瘠之地，除去做了这些事情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灵儿来到怀旧服想要确认和去怀旧的，那就是见一个曾经的 NPC， 这个人就是曼科里克。曼科里克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任务叫做在战斗中失踪，怀旧服当中甚至还没有出现他自己老婆的名字，他老婆的名字我想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不过后来关于这个 NPC 这个痴情的兽人我们见到了好几次。曾经我也没有注意到他，可能是在做任务的时候觉得是个小故事就这样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在德拉诺看见了曼科里克和他青梅竹马的老婆奥格拉他们的小时候，他 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对方。曼克里克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疯狂地找奥格拉了，因为他喜欢他，没有跟他一起出去。虽然在德拉诺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不好的比较让人悲伤的场景，那就是当我们找到奥格拉的时候，他的父母去世了，我们还帮他报了仇。但是在之后把奥格拉带回去的时候，曼克里克表现出了异常的开心。虽然说他很恨那些给他父母带来伤害的人，但是看到奥格拉安然无恙，他还是很激动，同时偷偷的有跟当时的穿越过去的我们说，我们已经彼此许下誓言，总有一天他会成为我的妻子。而奥格拉也偷偷的有跟当时去做任务的我们说，曼克里克这个人吧，虽然有时候像个混蛋，但是他也是有一些喜欢曼克里克的。本来一段美好的恋情可能之后能够续写出永恒的诗篇，可就在这个时候，在60集的时候，就因为和野猪人的冲突，曼克里克失去了他的妻子奥格拉。所以说那个有名的任务就是让我们去找他的老婆。曼克里克是在黄金之路上被救回去的，而他的妻子惨死在了当时和野猪人搏斗的牛头人营地里。所以曼克里克非常的生气，也很绝望，因为他的全家人都被那些刺猬野猪人杀害了。所以说他会让我们去把那些刺猬野猪人能杀多少就杀多少，同时把獠牙带回来。你看野猪人怎么说呢，在60集的时候，曼克里克的复仇的怒火可能要更大许多。后来我上了一下正式服，曼克里克他仍然也在复仇的那一团怒火当中没有出来，他回到了他曾经的家当中，在另一个格罗多姆农场里，他同时也会叫你去把野猪人打倒，同时会给你他当时的旧结婚礼服，也许是要告别那些不愉快或者是令人伤心的回忆吧。想想看，他们曾经在德拉诺的湖边，可能不需要用什么样子特别的表白，两个人在一块儿就是两小无猜的可爱样子，可是到怀旧服的时候，他却遭受了这样子的不幸。在正式服当中，如果你现在再次去到格罗多姆农场那里，你会看到曼克里克就在格罗多姆农场里，同时他仍然带着复仇的怒火在那里，只不过可能消减了一些让你带上30根野猪的獠牙，但是却也给他的妻子专门的做了一个纪念他的地方，上面写着一个墓志铭，写着亲爱的奥格拉，曼科里克的妻子，纵然许你千百度，而今你已离我远去。想想看，纵然许你千百度，奥格拉觉得曼克里克是个混蛋，说明他可能把奥格拉丢了好多好多次，却不想这一次一丢却是永别。不过在两次的，当然如果你 是只做了一次任务的，也没有问题，因为正式服，怀旧服到正式服，他当时经过了一个地图的变化和任务的变化，帮他收集完那些獠牙，交给他之后，他也会觉得，他必须开始重建生活。他对野猪人的仇恨不会消散，但是他的生活必须开始重建。于是，也许后来你就能够在海加尔山看见他。他为了告别那些让人痛苦的过去而走了出来。想想看，在贫瘠之地上，在卡里姆多这样一个永烁星光之地，虽然杀野猪人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却能在其中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动物，从白天杀到黄昏，从本身的黄金之路到夕阳，给黄金之路又上了一层闪闪发亮的金色。可能你和我一样，在一个地图也就不知不觉地待过了很多很多天。我的运气还不错，我出了美味风神的图纸，市价上现在是13斤，不知道能不能卖一个好价钱。我决定把图纸卖了，希望卖出去之后，能够有钱学我的其他专业。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你在练级的时候能够慢慢的看到，比如你在贫瘠之地上的草原上跑步的时候，能够看到风蛇一拱一拱的在地上飞来飞去，也能看到雷霆蜥蜴，它能够把你电得身上冒烟，而土狼一如既往的在整个草原奔跑着，不单单攻击你，可能也会攻击其他的小动物们。甚至于，你可能掏出来的魔杖，你会发现其实它们中的有一些，也跟法杖一样闪着它自己的光，在你的周遭亮了起来。我在丢魔杖的时候想的是什么呢？虽然距离能打通灵还有很远，但是始终忘不了当时想刷通灵的时候，我面对那一堆不能用魔法攻击怪的痛苦，所以很早就开始想着要把武器技能练上去了。所以，这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野猪人，他们所汇成的群落，包括甚至后来我们的剃刀沼泽那里，还有剃刀高地那边，传说剃刀沼泽是什么呢？是，就说是阿伽马干倒下的时候，鲜血滋生出的一片巨大荆棘藤蔓。我的等级远还没有到达能进剃刀沼泽、接任务进剃刀沼泽的程度。怀旧服当中很多的副本任务散落在各处，你去各个主城当中可能都能接到一点相关的。反正我之前进隐崖也好，进诺耶裂谷也好，都在不同的地方接到了任务。而副本门口也和从前不一样的是，多了我陌生却也熟悉的精英怪。我想去剃刀沼泽前面合个影， 老远就被那边的野猪人精给追过来，又一刀夺命。所以，嗨，总之，野猪人吧，不知道有没有和你有没有和灵儿一样，对这里的野猪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一次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希望下次的等级能高一点，但是我可能还是会继续做着那些可能嚼上去不是很好嚼，但是完成之后却有满满成就感的任务们。想到当时在玩第一个号德鲁伊，牛头人德鲁伊的时候，也曾经在黄金之路上各种摸爬滚打，所以北京时间的22:51，哎，为什么是51？难道时间看错了？啊，就这样吧。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最后其实想分享一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在金吉山那边做任务，打野猪人打得很慢，突然有一个路过的人直接就阻了我，说要和我一起做任务，然后呢就问我有没有微信。我说要微信干什么呀，他说借语音一起做任务呀。我说我就是在这附近看看，他就打了一个哦，然后把我踢出了队伍。你是否有很多的问号？ Sunday morning rain is falling。 你可能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会在星期天的早上，所以最后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 Sunday Morning。But things just get so crazy, living like it's hard to do. And I would gladly hit the road, get up and go if I knew that someday you'd be. 虽然可能听到的是那个，怎么说来着，哎，突然脑子卡住，总归希望周末愉快。Darkness, she is all I see. 也许下一次我就不一定在平级之地啦，那些半人马，以前我曾经在打半人马的时候掉了美味分手的图纸，后来美味的分手的图纸满大街都是，在怀旧服当中掉了美味风车的图纸应该是运气不错的表现。May not know